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或者说见过这个被鬼所附的事情人被鬼所附的事情或者你是否相信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可以被鬼所附这个有这种事情存在。那因着科学的这个和医学的不断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少的人相信有人被鬼所附的这种现象存在那许多在之前就是这个医疗不发达这个科学不发达的时候这种被人认为是被鬼所附的现象，如今都被这个心理学或者说被精神科的这个医生被诊断为精神的疾病或者是心理的疾病这让很多的人来去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被鬼附的事情。认为以前的这些精神病都是有患有精神病的这种患者呢，都是这个被鬼附的。那现在呢，都说这都是精神病精神患者精神病的患者不是被鬼所附。那所以呢，这些以前的这个行为古怪或者是不受控制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知识被说成是被鬼附的那么圣经当中所说的被鬼所附的是否就是今天的这个精神疾病呢？也显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许多次出现这个赶鬼的事情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在各地传道的时候，他都赶鬼治病，然后医治人。那在圣经当中耶稣清楚的与鬼对话有没有记得耶稣清楚的与鬼对话，然后当鬼离开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怎么样，就马上恢复了正常不是吃药吃好的，而是鬼被赶出去了。那事情这个今天我们继续呢，也会学习这个马可福音看看这次耶稣是如何赶鬼的但重点这次不是在鬼的身上，重点是在赶鬼的那一位身上我们今天的经文稍微有点长，所以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只读了八节我今天来读这个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一到二十节。我读的时候大家请在脑海里有这样的一个影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来到海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群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在那里他们到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戚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比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分四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看从一个从来不认识神的人处在的光景当中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当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第三点是在经历神之后，不信的人不接受不欢迎耶稣啊。第四点是真实相信的人，真实得救的人会听从耶稣的吩咐，来领受耶稣的命令啊。第一，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捆绑之人的挣扎。第一节说啊，他们来到海边，海那边啊，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啊，迎着他，迎着耶稣来了。那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平息了风浪啊。那然后呢，在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这个加百农啊，就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对岸啊。这个然后他们在这个途中啊，遇到他们从加百农到格拉森的这个途中啊，在船上遇到了风浪啊。那上一讲就是这个耶稣在这个船上平息风浪，在这途中的事情。那现在呢，他们耶稣和门徒已经到达了湖的另一边，在格拉森。那这个地图上已经画出来了。那耶稣刚刚下船，到了格拉森，刚把船靠岸啊，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被污鬼所附着的。然后他从哪里出来？从坟墓里出来，是吧？坟茔就是坟墓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墓地出来。那这个人呢，他住在这个坟墓当中，并且是被鬼附着的。那为什么说他被鬼附？正常人不住坟墓里啊，是吧？啊，正常人都离这个坟墓远远的啊，尤其是我们华人哈，这个特别忌讳离这个坟墓比较近。那在美国有好多这个房子是在这个墓地旁边哈，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可能就卖不出去了，是吧？所以这里正常人他不会住坟墓里。提到这个被鬼附，然后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被鬼附，这个鬼是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被鬼附有什么特点，以及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鬼附。那鬼是哪里来的呢？圣经没有详细的清楚来描写鬼的来历啊，因为这不是重点啊。但是呢，借着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知道鬼是犯了罪的天使啊，我们讲的堕落的天使。那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当中，魔鬼就以蛇的样子怎么样来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啊。所以魔鬼从一开始就要打破神的这个创造，神的计划。然后呢这个圣经里有这个被鬼附的例子啊，鬼会使人生病，会使人疯狂啊，使人不受自己的控制啊而抽搐。也这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症？还有这个反对关于神的事情啊，被鬼附和精神的疾病有时候啊很像，有时候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那被鬼附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啊，被鬼附的人，这不是全部哈，这是只是一部分比较有典型的，就是他会发出不属于自己的声音啊，比如说这个女人发出男人的声音，男人发出女人的声音。还有说话啊，他的说的言语啊，甚至能够微妙的来装扮这个已经死了的人啊，他说我是谁谁谁，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啊，而且他的声音其神态都特别像啊。那他们知道这个一些隐秘和秘密的事情啊，就是别人不知道，他们貌似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或者这个违反自然规律的表现。比如这个力大无穷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就是力大无穷 然后戾气不伤身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在火上走不怕烫啊，这是很多这样的表现。那什么样的人会被鬼附呢？什么样的人会被鬼附？许多被鬼附的人是拜偶像的，在拜偶像的时候，就把当人在敬拜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灵交给了这个这些假的神，或者是这些魔鬼。他当去拜的时候，就把灵交给了魔鬼去控制。还有参与邪术和巫术的啊，这种的人也容易被鬼所附。还有就是犯罪、奸淫的、仇恨的啊，心里这个有罪啊，在那里很深的罪，在那里一直啊没办法解决，然后这样的人就给魔鬼留了空子啊，这个鬼就容易附在这样的人身上。那现在啊，我们有一点点了解啊，虽然有一点了解，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给人家诊断，说你是被鬼附了，还是这个精神有问题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去论断说谁是被鬼附的，谁是有精神类的疾病啊。有的时候这两者很难的区别，很难的分别啊，也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这个精神的疾病和被鬼附也有可能是同时存在啊，所以我们要靠着祷告，有从神来的智慧啊，有从神来的智慧。那第三节这里说，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那这人在坟茔里，是因为他不在自己啊，这个不再受自己的这个控制，受巫鬼的所控制。同时呢，他又不被他周围的人所接受啊，这个可能这个城已经都了解这个人了啊，我们都知道，如果在这个农村里，现在城市可能啊周围的邻居会知道，但是在农村里，如果有一个人是这种的情况啊，怎么样，全村人都知道是吧？全村人都会来看热闹。然后他不被他当时所居住的地方的人所接受啊，没办法跟人相处，也没办法跟人正常的交流。而且还会伤害别人。第三节说，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啊，不是因为绳子不结实，而是铁链都不能捆住他。有人试图想要束缚这个被鬼附的人啊，但是呢，每次用脚镣和铁链捆住他以后，他就能把铁链给挣断，把脚镣给弄碎。大家仔细看这个第四节的最后一句，他说，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注意这个总字，然后还有这个人字，没有人能制服他。那现在啊，如果就是我们今天呢，如果有一个严重的这个精神病的患者啊，如果有这个伤害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行为，他会怎么样？就被抓起来是吧？被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然后呢，这个医院也会给这种人穿上这个束缚的衣服啊，就绑起来啊，不会动啊，不能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或者关到一个四面都是这个软墙的一个房间里边啊，把它隔离起来啊，这样他既不能伤害别人，也不能伤害自己。那但是呢，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这精神病院当时也管不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制服他啊，没有衣服能够困住他，没有房屋能够困住他。他的家人、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操碎了心，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无法医治他。我相信，即便是放在今天啊，他也不能够被医治啊，用镇定剂可能都不好使，因为他不是人的问题，是鬼的问题。因为是被鬼所附，不是疾病的问题。第五节他说，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啊，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啊，他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一个挣扎、一个惨痛的状态啊，他天天与死人同在一处啊，在坟墓当中，那并且没日没夜的在坟墓当中大喊啊，在山里边大喊。 他是不睡觉的，发现没日没夜的不睡觉的。更可怕的是他还用石头怎么样砍自己，用石头砍自己。我们想象一下这个被鬼所附的人的一个情况，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人他力大无穷，不论什么样的枷锁绳索都拴不住他。那整个格拉森的地区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这样一个疯狂之徒，即便他是犯了法杀了人或者偷去抢，也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是无所惧怕，他不但伤害别人还伤害自己。在人看来这个人已经怎么样废了啊，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这个人已经啊，就是他自己可能已经绝望了，他的家人他所有的认识他的人都放弃了他。弟兄姊妹们，你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什么样？那虽然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但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信主之前我们也是没有盼望，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没有救，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的灵魂也是掌握在魔鬼的手里，受魔鬼的控制。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在掌管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说自己在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可能就比较单纯啊，太单纯的想。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对做自己的心诚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生命啊，以及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受我们自己的掌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受神的掌控就是受魔鬼的掌控。如果你不受神的掌控就是受魔鬼的掌控，那你愿意啊？你是受谁的控制？那回到经文中，虽然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么惨啊，这么惨痛，但是现在事情有了转机，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平静过大风大浪的耶稣从船上下来了，那来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以后呢，耶稣做了什么？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神子耶稣的能力。神子耶稣的能力，第六节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那刚刚下了船的耶稣被这个被鬼所附的人看到，他的反应就是立刻怎么样？干嘛去？跑过去怎么样？拜他。拜谁呀？拜耶稣。这个举动很奇怪，这个被鬼所附的人为什么要拜耶稣呢？他们认识吗？或者他们曾经见过面吗？第七节说他拜耶稣说怎么说了什么呀？第七节说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大家注意这里啊，后这一节以及后边几节的动词啊，这里这个人大声的喊叫，大声的呼叫，呼叫什么呀？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说这话的是谁呀？不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啊，是那个鬼啊，是不是？是他在他里边的鬼啊。那他不但向耶稣下跪，而且啊大声的喊叫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虽然不能够被人所制服，但是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跪着下拜，那就是跪着下拜，而且宣告耶稣的身份。人虽然不认识耶稣，但是鬼清楚啊。人不认识耶稣，但是鬼清楚。他知道耶稣是谁，并且恳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苦。可以看出，耶稣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权力让这个鬼痛不欲生。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鼓舞我们的真理，就是耶稣 可以让鬼受苦。啊，这鬼对耶稣的反应是惧怕，是害怕。第八节说，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鬼恳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这个苦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要把他赶出去，啊，他现在还没出去。那第九节他继续说，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耶稣和这个人说话啊，其实是和这个鬼在 对话啊。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群。为什么叫群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多，因为不是一个鬼在这个人身上，而是什么？一群鬼。那和这个这个鬼啊，就和耶稣再三的祈求，求什么？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不要离开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六到九节这个当中的动词？这几节当中描述了这个鬼和耶稣的对话，他的态度，先是拜耶稣，是不是？他先是拜耶稣，然后大声的呼叫，大声的呼叫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动词，就是恳求，他求耶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不但恳求，然后第九节也说到，第十节，对不起，说到他再三的求，是不是？再三的求，就是这样一个力大无穷、无人能敌、被鬼所缚的人，但是当他看到了耶稣，他转变了，他害怕了啊！现在判若两鬼，是吧？猖狂的污鬼见到了耶稣，却成了懦弱胆怯的鬼，胆怯那字应该念怯，胆怯的鬼。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大家谁记得？却是战兢，却是战兢。鬼魔也知道有神啊，他也相信有神，但是他却是战兢，浑身都害怕。第十一节说，那在那里啊，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着猪去。就在这个鬼的再三的恳求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附近山坡上有人在放猪啊，那这猪在吃食啊，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让他们到猪的身上。他们为什么要去猪的身上呢？因为在第八节当中，耶稣已经吩咐这个鬼要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啊，去哪儿呢？他们就求耶稣呀，让我们去到这群猪的身上吧。十三节，耶稣怎么反应呢？怎么回答他们说？耶稣就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就怎么样？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耶稣允许了鬼到了猪的身上去，于是这个鬼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啊，这一群鬼哗的一下全到了个猪，是个2000头猪的身上。然后呢，那群猪就闯下了山崖，掉在了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海里，全部淹死了。大概有2000头猪的一下都消失了。这是这个这时候放猪的人，第十四节说放猪的就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那放猪的人就非常的诧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猪呢？啊，同时呢，他们也非常害怕。后来啊，这也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呢，他们就跑回城里和其他人就讲了，这猪一下都跑到海里去了。听到这事呢，这些人呢就到这地方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弟兄姊妹们， 在马可福音的上一段呢，我们的主题是谁平静了风浪，是吧？是耶稣平静了风浪，他单单的说话，他嘴里所出的话就平静了风浪，就风浪平息。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不仅是掌管自然的神，不仅是可以平静风浪的神，也掌管灵界的世界。不仅他这个暴风和海浪听他的，乌鬼也害怕他。我们的神是真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第三点，那不信的人怎么回应他？不信之人的回应。第十五节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啊，这一群人听了这个猪没了，就都跑过来了，啊，来了看看耶稣怎么回事，啊，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这人怎么样了？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他们来到耶稣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发现那个整个地区都认识的这一位，啊，疯狂的人，这一位大力无穷的人，啊，这个人居然坐在那里，并且穿上了衣服。啊，他之前不睡觉不穿衣服啊，在山里边大喊大叫，现在乖乖地坐在了耶稣面前，穿好了衣服。这个人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疯狂了，他也没有大喊大叫了，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自己，而且这里说心里怎么样，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他清醒了。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些村里的人、城里的人、乡下的人都非常的惊奇还有害怕。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十六节说，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就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格拉森地区的人都知道那个被鬼附的人恢复了正常。但是他们不想要让耶稣继续在他们地方传道。为什么？他们求耶稣离开那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啊，触动他们最大的不是鬼被赶走，也不是耶稣有能力，而是他们损失了将近2000头猪，所以他们才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这些人看到了耶稣的能力，他们看到了那个被鬼附的人从疯狂变清醒，但是他们不想让耶稣继续在他们地方传道，来让耶稣来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所看重的不是耶稣的能力，更不是耶稣的身份，那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而是耶稣给他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然要做出调整，我们的生活必然会改变。而且当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舍弃我们接受耶稣以前一些我们珍惜的东西。那这个事件呢，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点的观察。第一点，就是这是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啊。不信的人拒绝耶稣，第一个观察是不信的人拒绝耶稣。在格拉森的人看到的是他们的经济损失，而不是这个被鬼附、被鬼所捆绑受苦的人恢复了正常。他们看重的是钱财过于被神拯救，他们看重猪的命过于人的命。那你是哪种人呢？是愿意为了耶稣舍弃钱财的，还是 为了钱财舍去耶稣，是为了耶稣舍弃自己的利益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舍弃耶稣？这是第一点，不幸的人是怎么对待耶稣。那我们也看到啊，第二点的观察就是，耶稣他爱人，他怜悯人。耶稣他爱人，他怜悯人。耶稣不愿意让这个人在家再在那里受苦。耶稣怜悯这个被鬼附的人，救他脱离了这个污鬼的束缚，脱离了这个自己拿石头砍自己的这样的痛苦，脱离了他被人隔离、被人弃绝的这个状态。耶稣不惜失去2000头猪，让他们的经济受损失，也要救这一个人。这是耶稣的爱和怜悯。耶稣也同样的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神都爱你，神愿意让你认识他，让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愿意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第四点是得救人的使命，得救之人的使命。第十八节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上船啊，准备离开这个不受自己欢迎的地方啊，不欢迎自己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刚刚还被鬼附着的人怎么样？就恳求耶稣。刚才是鬼在恳求，现在这个人清醒了哈，是这个人在恳求。恳求什么呀？他想跟着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真正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的反应。这是一个真实得救的人的反应。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真正被耶稣改变的人是懂得去感恩、去回应神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一个愿意服侍耶稣基督的人。那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成就了什么样的事？给了你什么样的恩典？耶稣有没有医治过你的疾病？有没有帮过你走出黑暗？有没有赐给你过心里的平安？有没有拿去你生活中的忧虑？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回应他的？是忠心的服侍神、跟随神呢，还是无动于衷？或者是在像格拉森这里的人，把耶稣赶出你的生活？可能我们不是说耶稣你走吧，我赶走，就是我的生活跟耶稣没有关系。我们领受完神的恩典以后，我生活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也同样是把耶稣拒之门外，放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的耶稣不只是礼拜天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耶稣，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觉知祷告说，我求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是不是？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什么叫生命的主？就是我每一天每时每刻我都离不开这位主，这才叫生命的主。第十九节说，耶稣不许他，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戚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没想到耶稣居然拒绝了这个人跟随他的请求。我在想呢，我们可能耶稣欢迎啊，欢迎这个愿意跟随他的人都跟随他，是不是？那耶稣没有让这个人跟着他一起去传道，而是怎么样？给了他一个使命，给了他一个使命，给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你回家去，回家干嘛呢？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怎么样，都告诉他们，都告诉他们。耶稣给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的使命，就是回到家，给他的家人、给他亲属、给他的朋友去传福音，来把耶稣是怎么医治他的、 是耶稣是怎么样的大的能力，耶稣是如何的身份，来告诉人，来为主做见证。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是有福音使命的人。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啊，不是就结束了，我们受洗以后也不是结束了，我们加入教会了也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干嘛呢？开始传福音，开始告诉你周围的人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开始告诉你周围的人他是怎样怜悯你，还是怎样医治你，还是怎样啊来安慰你。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当耶稣这样吩咐的时候，这个人干嘛去了？他就这样做了。第二十节，那人就走了，在比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他就回去了，在底加坡里，这是这两个地方是挨着的啊。那他就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都因着这个人，他连名字都没有在这里哈、啊，被鬼附的人，但是他传了福音，很多的人因着他听到了耶稣的能力，并且许多的外邦人也相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来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当我们去遵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福音就传开了。愿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成员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整个带动我们的教会都成为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遵守使命的主的门徒。我们不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成为传道人啊，都去站在讲台上去传道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福音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我们的家里去，你的亲属那里，为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来做见证，主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一节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第一点，我们讲到了捆绑之人的挣扎，就是我们信主前，我们其实和这个我们属灵的光景和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没有救的，是没有盼望的，是被捆绑的。但是当我们啊经历了主的能力，我们知道了神子耶稣的能力之后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啊，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我们人就快乐了啊，我们就有这样的平安和喜乐。但是不幸的人是怎么回应？不信之人的回应呢？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还是不信，还是抛弃神，让神赶快远离他的生活，然后看重利益，轻看神，这是不信之人的回应。那信的人，得救之人的使命是什么？得救了，你如果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就必须来承接这个使命，就是回应神的恩典，来跟随神去传福音，来履行这个使命。那我们接受神的人呢，就是神的什么儿女？接受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我可能前面讲那个鬼啊、神的啊，讲这个被鬼附啊，你也不要担心。为什么呢？你接受了神，就是神的儿女。神爱他的儿女，并且时时刻刻会看顾我们。那我们也今天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主必看顾。